好，弟兄姊妹啊，新年快乐，主日平安。虽然说新年快乐，总觉得好像还不到新年，还在感恩节，还在圣诞节啊。但是无论如何，每天都是新的，上帝的恩典也每天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啊，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信靠，说宣讲。靠着主的恩典也要不断实行啊，不断默想，转化我们生命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各样敬拜的要素啊，包括啊唱诗啊、祷告啊、默想啊，今天也有特别的主的圣言的分享。我们回到威斯敏斯特大摇铃问答第65问，请大家一同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说借着基督，无形教会的成员享有什么特殊的恩惠？答：借着基督，无形教会的成员在基督恩典与荣耀里享有与他的合一和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无形教会就是圣父上帝所拣选，圣子耶稣基督所救赎，圣灵上帝所更新、所成全、所保守到底的，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的什么哎信徒啊，这个教会当然不是我们的肉眼完全能够啊看到啊看透的，我们所看见的啊，只能是有形的教会啊、地方的教会啊、建制性的教会，靠着主的恩典，就像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和无形教会的成员到底享有什么啊特殊的恩惠呢？啊，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讲到普遍恩典、普遍恩惠啊，特殊恩典、特殊恩惠啊，普遍恩典、普遍恩惠啊，就是指哪怕你不信主的人，你也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雨露什么阳光啊，春夏秋冬，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谁啊？上帝啊，这是普遍性的恩惠或者是普遍性的恩典。但是这里特别强调什么特殊性的什么恩惠，这个特殊性的恩惠总是在耶稣基督里和我们的救赎什么有关，这就是特殊性。所以在回答中讲的说，借着基督，无形教会的成员在恩典与荣耀里享有与他的合一和交通。所以弟兄姊妹，这当讲的恩典和荣耀里啊，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啊，就是指我们信主的人，也就是说上帝拣选救赎成全的人，我们在今生今世啊经历哪四大阶段呢？或者说人的自由的意志有哪四大状态呢？啊，在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以前是一种自由什么状态，但是在亚当夏娃之后，人都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中，都是堕落的啊，都是50步什么笑百步啊，都是各种各样的改革，各种各样的革命，也都是换汤什么哎不换药。但是无论如何，虽然在堕落的状态中，但是当上帝拣选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处死什么入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什么状态了呢？哎，我们就蒙恩的什么哎状态。所以这个恩典是指不是我们在伊甸园没有堕落之前，那是天真的，那是纯真的，那是单纯的，那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伊甸园。然后指的是堕落状态，就是指我们完全没有信主啊，与上帝为敌的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借着基督，既然我们得蒙了特殊的恩惠，那我们就进入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恩典状态，这种恩典状态也被称为 the state of regeneration， 重生的什么状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啊，一切都成为新的。将来我们不仅是得救，并且要得什么荣耀， the state of glorification。 所以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讲，那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处，比起将来我们要得的， 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什么介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儿讲到无心教会的成员，不管是在我们蒙恩的状态中，还是最终到我们得荣的什么状态里，都享有与上帝的合一和交通。这个与上帝的合一和交通，核心或者是中保啊，有的是我们不严肃的说法，当然也不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中心轴心。但是用圣经中启示的语言，圣经本身的语言，圣约的语言，律法的语言啊，改革中信条的语言是什么？中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恩典中和德荣中这两大状态中享有的是与上帝的合一和交通。全体兄弟们，一个基督徒最苍白的、最可悲的是，我们有圣经，我们甚至参加教会的生活，我们和弟兄姊妹啊享受各种蒙恩之道，但是我们心里没有安静下来，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心灵深处，与我们的主相遇、相识、相爱、相弃。所以你心里如果缺乏那种与上帝的合一，那你怎么能够和别人合一呢？连上帝你都不能够合一。如果你缺乏与心中的上帝的交通，那你怎么能够与别人什么交通呢？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孤独、凄凉、寂寞，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着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进入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啊，与住在我们内心中的上帝有那种甜蜜的合一与交通。好，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们就看两段经文。在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五节到六节。在新约圣经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讲到我们蒙恩之人所进入的那种状态啊，那种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说弟兄姊妹，复活的生命不是说我信身体复活将来才享受，其实现在我们灵里已经享受复活的什么生命。这是第一次的复活，那是指我们灵里的复活。将来第二次复活是指我们身体的什么复活。那我们看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天上不是一个地理位置性质的，这个天上是指蒙爱的、蒙保守的、有权柄的、荣耀的。所以大家千千万万不要用物理的、地理的位置来衡量。就像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上帝在天上，上帝就不在地下了吗？啊，难道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文就否定了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吗？显然不是这样。而是讲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进入神的殿，在上帝的面前要什么警醒啊，谨守。说这是一个谦卑，对上帝在天上这是一个什么仰望，这是一种什么敬畏。这并不是用地理位置和物理空间，这是一种心理的什么状态。当然这个状态不仅仅是我们心理上的主观上的领受啊，也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的一种实在的状态。但是对于这种实在的状态，你如何经历？你自己不管存多少钱，不管买多少东西，如果你没有花，如果你没有享受，那当然是还是你的东西，但是并没有成为你心里真正的什么经历本身的。说财富和你自己的享受啊，其中有一定的什么距离的。好，我们另外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21节到24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七章约翰福音啊，大祭司的祷告啊，他在这个祷告中啊，祷告的既不是为国家祷告，甚至也不是为建制性教会啊，甚至也不是为我们的婚姻什么家庭子女教育，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耶稣基督祷告的是我们真正在基督里经历与上帝的什么合一和交通的。好，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一边给大家读一边解释。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中说，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亲爱的兄弟们，耶稣基督所祈求的，耶稣基督所升天，那就是与父合二什么为一，那种合二为一本身就在，但是更深的什么进入，我们与基督合二为一，在基督里与整个的上帝合二什么为一。但是我们为什么祷告呢？我们为什么听到呢？就像天一弟兄带领大家唱诗，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你有这种合一，但是你不一定能够经历到，不一定能够享受到，也不一定能够欣赏到、珍惜到。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通过教理问答，还是其他的各样的蒙恩之道，我们都是借着基督啊，无形教会的成员，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在恩典的状态，在荣耀里，我们都享有与上帝的那种在基督里的、在爱里的合一和交通。而当讲到这种合一的时候，弟兄姊妹，奥古斯丁讲一句话，我当时十年前我就读那句话，我到现在才慢慢理解。他说教会的合一啊，不在于真理的圣洁。哇，教会的合一不在于真理的圣洁，和教会的合一在于基督里的爱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不同程度，我们对真理的解释和遵行也有不同什么程度，我们在分别为圣上也有小孩子啊，也有少年人，也有什么父老啊，也有很不相同的什么程度。如果我们都比赛在真理上谁认识多，如果我们比赛在圣洁上谁更闪光，那么教会我们怎么合一呢？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基督里，真正在爱心上，就像父母爱子女啊，就像朋友彼此相爱，好朋友为朋友舍命，就像夫妻彼此什么相爱，那种爱使得夫妻关系，那种爱使得朋友关系，那种爱使得父子关系跨越了性别，跨越了年龄，跨越了我们在生命状态中不同的阶段和什么领受。全体兄弟们，为让我们更深的在基督里啊，经历这种与上帝的合一和交通。好，我们大邀你们答的时间到这里，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一章三节到七节。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年是2021年啊第一个主日啊，我就特别啊有感动啊，和众长老啊，我们有个交通啊，有会议啊，很多的祷告祈求啊。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谦卑负轭啊，效法基督啊，坚固教会兴旺福音啊。这个主题所依据的主要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一章的啊，应当是二到七节啊，或者是啊三到七节。好，我就给大家读这段经文。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在乎，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为了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保罗特别讲到，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什么喜乐。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大难之中的喜乐。弟兄姊妹，2020年应当是大灾大难之年。那我们2020年第一个礼拜天的时候，那我们在教会中聚会唱歌献诗祷告，弟兄姊妹互相拥抱，一同什么吃饭我们用更深切的面对面的神与神心与心的交流。那忽然之间到了三月份，那就好像我们不得不一切都停下来，教会停了，教育停了工作也都困居在家了所以说这实在是少有的大灾什么大难而且2020年的年终的选举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困惑直到今天还需要更多局面的显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环境中的包括瘟疫的也包括政治的乱象，真的是2020年我们经历了对我们个人、对家会、对美国甚至对中美关系来讲天摇什么地动的一种震撼和什么灾难的。但是在这大难之中，我们能不能有喜乐之心呢所以加尔文有一句话讲说，任何苦难都不应打扰我们的喜乐。 There is nothing in afflictions which ought to disturb our joy， 就在各样的苦难中，任何苦难都不应当打乱打扰我们在主里的什么喜乐，这是一种应然的状态。但是实际上我们常常担心，我们常常有这些是实际的。圣经总是讲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不要惧怕，这是理想状态，之所以不要惧怕是因为我们惧怕，这是实际什么状态。但是我们更要从实际状态向上帝吩咐我们应许我们的应然状态什么不断什么长进。所以我们不要否认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性的理想状态，但是我们也不要否认我们常常处在的实在的自己的可怜的凄惨的什么光景，在这中间是有张力的，在这中间我们才能够什么长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的分享中就给大家讲到大变局今天美国经历大变局，世界都经历大变局中国也经历大变局，能走向全球化吗？有普世价值吗？联合国有存在的价值吗？甚至所以大变局中我们更要牢牢抓住，牢牢进入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讲到美德，个人灵命上的长进信心上的功夫爱心上的劳苦在盼望中还要有什么忍耐，但是忍耐不是忍受所以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就讲，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享受上帝，以上帝为乐嘛，享受上帝的救恩，不是说忍受。但是现在不知不觉我们常常包括我自己，那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家庭、教会、侍奉中，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了忍受。所以我们求主更新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更多的用享受来代替什么忍受。所以福音，我们要信望福音的依托到底是什么，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更在乎大能的什么圣灵。然后圣灵内住的凭据是什么，到底什么叫圣灵充满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奥古斯丁有一句话就很这个天意带领我们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奥古斯丁就讲 The Christian should be an Alleluia from head to foot， 什么意思呢？奥古斯丁讲基督徒从头到脚全身都应当是一个什么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以真正圣灵内住是有那种神圣的喜乐的。最后在劝勉部分 我们就落实到我们怎么谦卑服恶，怎样效法基督，怎样坚固教会，怎样兴旺福音。好，我们祷告，求主施恩。天父上帝，我们在大难之中常常会抱怨上帝，我们会常常抱怨教会，抱怨家庭，越是我们亲近的人，我们越是抱怨，认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愿望，我们的人格都没有得到尊严，都没有得到享受，都没有得到珍惜，都没有得到欣赏。但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大难之中的喜乐，不是来自于任何人，不是来自于任何环境，不是来自于任何外在的神迹奇事，乃是因着圣灵，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住在世界上的更大。主，在这2021年辞旧迎新之时，主，求你使我们真正的经历大难之中的喜乐，经历那种不是人所赐给，也不是人所能够夺走，而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你本身。我们越是在基督里认识你啊，经历你，与你相遇，甚至与你摔跤，我们都是越能够经受到你赐给我们生命中的那种大喜乐，不是言语能够表明的啊，甚至也不是行为啊外表能够完全显明的，乃是那种在心中的甜蜜和喜乐。主，求你把这样的甜蜜，把这样的喜乐，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众圣徒之中。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当我们讲到啊大难之中的喜乐啊，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叫安东，他就讲 It is a poor heart that never rejoice， 就是一个贫乏的心灵永远不会高兴什么欢喜。这个贫乏的心灵就像一个欲壑难填，就像一个无底洞，你不管给他什么他都吞噬啊，他都漏了，他都最后不够，他都还是缺乏，他都还是什么需要。这是真正贫乏的心灵，就像一个什么无底洞，他永远不会真正冒出喜乐的鲜花火花和果子的。所以一个贫乏的心灵从来没有真正的什么哎欢笑啊。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大变局，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大变局这个词啊，是在1872年啊，李鸿章，我们知道李鸿章被称为晚清十大名臣啊，他镇压太平天国啊，他挽救这个晚清的局势，然后从此洋务什么运动，而且他到西方考察啊，我们就知道在1896年周游列国啊，日本了，美国了，俄国了啊，别人都把他当作元首来接纳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皇帝出不来的啊，中国皇帝不敢出紫禁城的啊，轻易不敢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时美国总统甘特 Grant 他就对李鸿章的学问人品非常敬佩，他就说李鸿章是当时世界四大伟人之首，不晓得那三个伟人是谁。但是美国总统当时的甘特就推崇李鸿章，说他是当时世界四大伟人什么哎之首啊。李鸿章不好做事的啊，别人后来唐德刚历史学家就说他要内越昏君外御列强，你想让一个昏君高兴起来，哇，太不容易了，那列强虎视眈眈，太不容易了。所以李鸿章内越昏君外御什么列强。但是无论如何，李鸿章在1872年一个折子中他就讲，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3000年未有之什么大变局。哎，这个大变局是从啊李鸿章这个折子中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到一个著名的民族学家常宝，现代人，他就讲这种大变局是从传统社会，其实说穿了就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啊，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然后转向工业社会，这是一个大转型。 但是不光是工作上的生活方式的转型，而且其中国家政治结构上也要从传统的天下帝国，弟兄姊妹，你要当讲到中华民国，当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不要认为它是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原来更多的模式是一个天下的什么帝国的。而像现代民族的国家转型这一进程的什么钥匙啊，国家政治结构。但是弟兄姊妹，大家的国家政治结构我们就讲制度啊，这次全世界都盯着美国的宪政民主的选举都大跌眼镜啊，都说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崇拜民主，不能够崇拜制度，不能够崇拜选举。为什么呢？再好的制度也是有人来什么参与运作的，如果人心歪了，一切都歪了，人心败坏了，一切都什么败坏了。小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这种转型啊，不光是农业转向城市城市化啊，不仅是啊工业农业甚至军事国防的现代化，不光是政治的现代化，其实弟兄姊妹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的。那我们说现代化，现代化在西方讲的现代化不光是指技术方面啊，不光是指政体方面，是指什么呢？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世俗化、多元化、相对化啊，无神论、敌基督、反律法、暴力什么革命。你就看到现在美国所谓的越来越现代，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相对化，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不要上帝，越来越不要基督，越来越不要上帝的律法。两性关系上、财富处理上、政治上没有了任何底线，连赌徒都愿赌服输。但是在美国的政坛中，甚至连这样的赌徒的规则我们都见不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不光是中国面对大变局，美国不面对大变局吗？美国也同样面对什么大变局。但是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变局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考察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啊，有一个原文诗啊，是一个中国啊，不是体制内的，当然是一个良心学者，他就写晚清大变局，他就说值得人民深思的是，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不关心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就不存在了，这种事情直接影响着教会。为什么呢？啊，你要看林龙红教授，他对中国解放前、解放后，也就1949年之前之后，差不多上百年的神学总结，他说教会的主题啊，不知不觉和社会的主题一样，叫救亡图存。说弟兄姊妹，你在这个教会中就像一个鱼，在一个水中，你说我们不要关心水的情况，其实你关心不关心你都在什么水中，而且那个水的情况直接影响到鱼的什么生死。所以我们，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时候也要为那个城市什么祷告。所以保罗哪怕被罗马帝国这个残害了，他甚至也讲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什么祷告，好使我们和平什么度日。所以我们作为鱼，你肯定要关心水的状况啊！如果水的状况不良，不光是我们一个人要变成死鱼，可能所有的人都会变成什么死鱼啊！小小弟兄姊妹啊，昨天晚上啊，我这个祷告安静啊，久久睡不着觉。哎，后来也看到一个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的书，他就讲到改革中在荷兰的复兴，复兴的是什么呢？更多的从过去宗教改革的时候啊，是从欧洲的 Christendom 基督教王国，然后转成基督教的国家，然后从基督教的国家转成个人的什么领袖啊？因为基督教的国家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信主，每个人都有经历了，但是当转向个人的经历、个人的领袖的时候，敬虔派了、灵音派了、弟兄会了，都强调个人的得救，包括福音派了、纪要派了，但是我们却丧失了大好河山啊，我们却把治理权力的长子权拱手什么相让。所以说最近包括不光是包括美国啊，也包括欧洲，包括中国，一个属灵的复兴是什么呢？我们不仅要传福音，不仅要注重个人灵魂的得救，我们还要注重家庭、教会甚至国家都要分别什么为圣。我们发自内心的讲，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诗篇第二篇4-6节，诗人怎么讲？和外邦为什么争道？ 世人没有说，哎，不要管外邦，不要管外民，管他们干什么？世人很非常关键的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啊？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那世人讲，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下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和弟兄姊妹，不光是法国的大革命，不光是美国的世俗化，也包括在以色列教会中存在什么问题？第一，抵挡耶和华，无神论；第二，并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基督啊，敌基督；第三个，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把上帝的道德法则当作什么？捆绑和绳索。不要男性了，不要女性了，不要叫爷爷了，不要叫奶奶了，都叫人吧。那没有沾着，都扭错。哇，这些方面你就知道是没有任何道德的什么底线了。所以这种无神论，这种敌基督，这种反律法，在诗篇第二篇中就是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杀虚妄的事，无神论，敌基督啊，不要任何道德的什么底线，认为我可以自由了，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天，随心什么所欲。但是弟兄姊妹，这被成为一个著名的弥赛亚诗篇，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主要在烈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其实上帝是有计划的，上帝这个计划不光是永恒中的，上帝这个计划也在历史中，在各个国家中，在各个民族中，甚至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什么体现出来。所以上帝说，没有什么吃惊的，没有什么偶然的，没有什么意外的，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他是弥赛亚大君王。我们现在不仅是处在上帝的国度中，我们更准确的讲是处在弥赛亚作王的什么 Messianic Kingdom， 弥赛亚的国度之中。这件经文核心在哪里呢？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亲自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不是都赐给魔鬼了，而是都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弥赛亚国度的一个主权的历史性的什么宣告。所以我们发自内心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包括接下来靠着主的恩典，我和大家分享的启示录的信息，启示录的核心的信息，耶稣基督不光是被杀的羔羊，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那我们是和他一同征战，也被一同什么得胜的。哎，这是启示录核心的信息。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第一章第三节。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再次就讲，就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以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他祷告的时候首先不是在人的面前，我现在为你祷告当然也是好的啊，我们公祷当然也是好的，万事各有什么定期，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使徒保罗讲的最深的是，不管是在人前啊，还是在人后，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啊。这个拉丁文中大家如果喜欢 Coram Deo 啊， Deo 是指上帝， Coram 是在上帝面前。所以这是宗教改革中里面啊，整个圣经中在上帝面前，也就是上帝的临在，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显现，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儿保罗在讲到美德，讲到个人灵命的长进啊，讲到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首先是说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但是上帝我们的父是不是肉体的眼睛能什么看见的啊？是信心的人眼睛能够随时得见的啊！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那是凭什么信心。但是信心也不是空的，信心那是生命的心灵的什么经历的。这 讲到灵命三大长进。小弟兄姊妹，近现代以来啊，不知不觉啊，教会增长运动，像我在神学院，我们就修这样的课啊，如何使教会增长？教会在人数上啊，奉献上啊，这是两大核心的指标啊，所以说我们啊，一般的通常的啊，主日的讲道啊，怎么要啊，照顾着大家，比如说在这个管乐比都非常保守啊，过去讲到至少一个小时，现在你最多讲20分钟，为什么呢？人家说了。啊，包括现在的互联网络，人的注意力的最集中的时间不过是20分钟是吗？左右，你多了就白讲，你多了人就心烦，那20分钟也不能教会光20分钟啊，所以要唱歌了，跳舞了，每个人分享自己生命的经历了，最后反正就把2小时、2小时填得满满的，这样大家都能够参与，都能够活跃啊，都能够喜乐啊，都能够在教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神的真道却无限的什么，哎，缩小。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也要注重啊，人数了，奉献了，也代表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啊灵命的程度。我们灵命的程度也不是说选之又选，那圣经有个 number 秘书记，圣经也讲到十分什么那一，所以说数字也是什么重要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既要有外在的成长，也有什么内在的成长。内在的成长，灵命三大长进啊，这就讲到说，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盼望中的忍耐。信心的功夫，那我们有没有读经的功夫？我们有没有祷告的功夫？我们有没有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所以宗教的欺骗之处，宗教的虚幻之处，就是说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啊！中国的民间宗教，甚至包括希腊的罗马的宗教，注重几个方面呢？注重烧香，注重磕头啊，注重破财什么消灾。所以就看到中国的宗教里面，你就看到希腊罗马的那些原始的民间的宗教里面，他不需要任何深刻的经典，他也不需要神职人员受高等的什么教育，他也不会长篇大论的给你讲解登山什么宝训，或者讲解上帝的什么律法，只要灵验，只要能抓住人的眼球，只要能让人奉献，这个民间宗教就香火什么兴盛。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山上领受上帝的律法，耶稣基督带领门徒啊，在登山什么，哎，宝训啊，然后使徒整个的教牧书信，其实都是教导什么，哎，书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感受上崇拜个宗教，崇拜个神灵，有个宗教，人人都有宗教，人人都有信仰。所以约大书上就讲，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你有信仰，你信神。神就说，我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好，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创造天地的上帝，甚至你信耶稣基督，但是圣经也许讲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什么，哎，战惊啊！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是什么呢？没有理性上深刻的认识啊，没有爱心上那种火热的爱，也没有意志上那种甘心乐意的什么顺服，只不过是历史性的、知识性的、头脑性的、数据性的、表演性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信心的功夫，我们需要爱心的劳苦。如果我们确确实实有爱，我们不是说啊，前段时间我考察美国清教徒的历史，看到温诺斯普啊，也就是1630年啊，大西洋跨越大西洋，坐阿贝拉号到美国来开拓的，当初的清教徒山上之城，他们提出来的。然后他们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谁有缺乏的，你能够帮助的，你不要为他祷告神迹奇事，你马上就什么，哎，帮助。我讲的非常踏实，非常实在，爱心所受的什么劳苦啊！就看到我们服侍一个姊妹啊，忽然之间外出啊，忽然之间开不了车了，忽然之间没法运作了，哎呀，要联系弟兄姊妹啊。我们中间我们就不特别讲啊，很多人参与就特别帮助他。其实你就想，哎呀，你也是个大人啊，你也是个大活人啊，你怎么开回去的？但是人软弱，人挣扎的时候是身不什么 尤其的啊，所以我们确确实实需要爱心的什么劳苦。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有信心，之所以有爱心，非常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盼望，盼望中的什么忍耐。所以弟兄姊妹，夫妻关系的成长，子女教育的成长，教会的成长，不怕长不快，就怕常常被打断啊，不知不觉哎，长得很快很慢不要紧啊。美国经济2%、3%，超出5%，这是匪夷所思。那经济怎么能够那么增长呢？按部就班的一点点的涨就不得了啊！但是我说，哎呀，美国经济一定要涨到15%。你是谁呀？你能够掌控个人家庭消费的欲望，那你是皇帝了，那你是上帝了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过去有一个故事叫拔苗助长嘛。哎呀，这个小苗怎么还不长大？还不长大？提拔提拔他，提拔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爱心的劳苦，但是要有盼望中的什么忍耐，忍耐啊！这个方面也是啊，这个忍耐当然不是忍受，这个忍耐是甘心乐意的信心的什么仰望。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说，哎，教会怎么成长？我怎么成长？你的信德、你的爱德、你的望德，有谁拦阻你呢？你更多的读圣经，有谁拦阻你啊？你更多的关爱别人，啊，你更多的有些忍耐，啊，盼望带到，有谁能够拦阻你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正的在灵命上要长进，信心上的功夫啊，爱心的劳苦啊，盼望中的忍耐呀，最大的功夫要自己下功夫，最大的功夫就是要对付什么自己，最大的功夫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使徒保罗讲，我是攻克己身，叫神什么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小弟兄姊妹，像美国改革动长老会在这个啊，宗会1974年就通过一个论圣灵的经历与当代教会啊，这是林慈欣牧师翻译的，我稍微做一点调整。所以现在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要火热，我要成长，我要圣灵充满。但是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基督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啊，但信徒甘心乐意让圣灵通过上帝的话带领他时，他就被圣灵充满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你声称圣灵充满，但是却不要圣经，不读圣经，也不听圣经有关的合乎正义的解释，你怎么知道是圣灵充满啊？还是被邪灵附体啊？所以说，圣经都是上帝说什么漠视的，圣经和圣灵就像鸟的一对翅膀一样，不可偏离的。所以，真正的圣灵充满，当我们爱慕真理、渴慕真理，当我们越是愿意读圣经、愿意领受属灵的教训，而且甘心乐意的行出来的时候，这是圣灵充满。啊，没有方便法门的，啊，没有说哎，王牧师或者我们找个大牧师一按手，哇，醍醐灌顶，圣灵充满，天眼开了，心眼开了，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基督徒的生活，这都是巫术邪教的。和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盼望中的忍耐。所以总会继续讲，信徒通过顺服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在恩典中长进，这的 grace 也可以翻译成美德，在美德中长进，也越多得到在基督里得救赎而白白得来的好处。这种灵命的长进可以从圣灵的果子看出啊，圣灵的果子不管是忍耐了、信心了、喜乐了、良善了，最后落实了什么？节制。节制什么意思？ self control, self discipline。 所以圣灵一切的果子最后都落实在你自己管好自己， self control, self governed, self discipline。 如果连自己都管不好自己，我们就纯粹的只能够让弟兄姊妹，甚至让上帝本身、让圣灵本身什么忧伤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果子在信徒常住在基督里和基督的话常在他们里边的什么明证啊，这些果子我就常常讲都是美德的什么果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多少事不一定有美德，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美德上长进，是真正也有善事的。 说内在的美德和外在的什么善行，外在是事的善行，可能更多是道德的、宗教的、别人看的、敲锣打鼓的慈善表演，但是内在的喜乐啊，人家一看你就像摩西下山一样，浑身上下都有玉珠同带的那种光、那种爱心、那种温柔、那种忍耐，就像中国人讲的一样，桃树、梨树开花了、结果子了，他们不用唱歌，他们不用跳舞，那人都去满山遍野来看桃花、梨花，满山遍山来摘果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个人灵命的长进，所以我们牢牢的啊集中于美德上。第二点，当时的保罗说，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保罗讲的这些话，其实他都是欣赏性的，都是安慰性的，都是劝勉性的，都是给人 benefit of doubt。如果要保罗按照帖撒罗尼亚前书，按照这个现实主义的说法，帖撒罗尼亚的教会呀，你们里边有真弟兄，也一定有什么假弟兄。你们或者是真教会，或者是假教会。你们是真教会的话，真道到底有多少程度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往负面的看，光往消极的方面看，啊，光往问题的角度看，都是真的，都是真真切切的，这样整个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得不到欣赏，得不到珍惜，得不到激励，然后大家都彼此的碰撞。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在圣灵的漠视下说，哎呀，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在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姊妹到我面前来，王牧师，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就要流下泪了。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是挣扎的，都需要来自上帝的什么恩典。但是你要说我，哎，王牧师，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你这个假冒伪劣的，我说阿妹，那我身上肯定有假冒伪善、假冒伪劣的什么哎成分。如果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假冒伪善，我一点都没有假冒伪劣，我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是完完全全的，那我比耶稣基督还耶稣基督了，那我就疯了、狂了、傲了，根本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使徒保罗说，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我在主里知道，我在灵里知道，你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也在乎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弟兄姊妹，传福音重点的依托是什么？上帝的拣选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啊？那使徒行传讲的，使徒行传讲到，凡上帝所预定得救的人都什么？都得救了啊！凡上帝所预定的人都得救了，但是上帝也预定我们，上帝也激励我们啊！其实严格讲，我们不能说上帝预定我们，上帝确定我们，就是我们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在谈及我们的责任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妄称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让我们教育孩子啊，东辉长老和伟征姊妹给大家分享亲子教育，很多人很有领袖啊，从自己做起，有很多悔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孩子有问题了，然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主啊，这个孩子就交托给你了，我就从此就不管了，这不是敬畏主的人当祷告的。主啊，你看孩子是你所赐给我的产业，但是为什么因着我的软弱，因为我的挣扎，因为我的无知，我没有尽我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加添我的力量，求你使我知道我现在还能做什么，最起码我能够守望，最起码我能为他祷告，像奥古斯丁一样，30岁左右信主，那罪恶累累，但是他母亲莫妮卡为他祷告一年两年十几年，所以大主教就安排他说，就会安慰他说，你为你儿子这样流泪祷告多少年，不会是突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完全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的，当尽我们的责任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的把责任把问题推到上帝身上啊！当我们归荣耀归上帝，所以圣经说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没有说责任罪责都是你的。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说，哎呀，上帝必负完全的责任。什么时候这话也进入教，上帝必负完全的责任，上帝对谁负责任啊？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按照自己的美意善待什么西安，当然他也没有亏欠什么 任何人，上帝要向谁交账啊？上帝要向谁交代啊？那使徒保罗就有谁献给上帝使他偿还呢？有谁做过上帝的谋士呢？他万有都是本意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颂赞也都是什么归给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传福音终极的依托虽然是上帝的拣选，但是传福音真正的原因啊，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什么万民听啊。这个元旦一号的晚上啊，我就也是很有感动啊，我们就知道不特别讲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年老的姊妹啊，真的是为福音发热心啊，他传福音给自己很多家人啊，哪怕元旦的时候啊，也是辅导自己的亲人让他们信主啊，就啊牧师为他们祷告，带领做决志的祷告，看到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悔改，很多的更新，祷告之后啊，眼中整个全人再次充满了盼望，破碎的婚姻可以立即去挽回，可以甘心乐意的讲，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也是罪恶滔天，我也不配得，但是我活着，我愿意信靠主，我愿意从我做起，我愿意从我自己的悔改什么做起。说弟兄姊妹，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画面吗？那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我老家去，在中国大陆，那我大姐夫哥啊，现在已经去世了，70多岁，我大姐夫哥就对我讲，他说：“志勇，你回来了吗？你不是公家法师都有朋友吗？把我这个儿子给抓起来，抓到派出所里打一顿。为什么？因为儿子也很强盛啊，老子也很强盛啊，谁也不服谁。特别是儿子越长什么越大，打不过了，原来就该我了就打啊，现在打不过儿子了，一看内地来了，给他撑气撑腰，你把我这个儿子抓人，我知道你也下不得手，我也打不过他，怎么办？”抓到派出所里打了一顿，把他打服了。我说他别是别的，家畜不可外扬啊！我说咱们，你到底你错在哪儿啊？我也有我的错误，对你关爱不够啊！儿子啊，也要讲。哎，当时就为他们祷告，流泪祷告。最后啊，三个我们山东人叫三个大老爷们儿，那三个大男子汉就跪在那里祷告啊！这就是然后啊，虽然不是说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当时的问题解决了。啊，以后慢慢他们读经祷告，我得劝他，最起码我知道他们也心中有主，他们也以圣经为标准，否则的话谁听谁的，拳头大的是老大哥，父子爷们有什么关系，也不是翻脸无仇吗？翻脸无情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传福音是何其重要，上帝要通过传福音，上帝要通过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上帝的话来的啊！上帝的话语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真理要是中国得以自由，真理要是美国继续自由，但是一旦我们忘记真理，亵渎真理，不讲真理，我们要自由，争取自由，但是永远没有自由什么可言。所以信望福音有四大要素，怎么信望福音啊？使徒保罗说我们的福音，那怎么福音成了我们的呢？弟兄姊妹，我多年为我们教会感恩是什么呢？我们长老只是包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说哎呀给教会做事，没有一个人说给牧师做事，给长老做事，我的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带领敬拜，我负责慈善啊，我负责这个方面那个方面，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职分，赐给我们的工作，赐给我们的挑战，赐给我们的困难，我们自己来什么承担，然后在这个家庭中，在这个团队中分享出来，我们一起互相什么配搭。所以最终不是说哎呀王牧师说好啊你就做，王牧师没有看你两眼啊，或者王牧师也想到你多看他两眼，那这样人和人之间就成了网络了，一次你忽略的，一次你划不到位，那就见面越多配搭越多，关系什么不是这儿碰雷就是那儿碰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为主恩基督教会感恩的是我们的众长老众执事，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更多的是我们从上帝领受的侍奉，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律法当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的主体是谁啊？我们人人传福音。难道我们今年有瘟疫，我们不能到非洲去了，不能到大陆去了，或者旅行方面我们也警醒谨守，难道我们不出门就不能传福音了吗？难道我们自己就不需要福音吗？难道我们的婚姻家庭就不需要福音的更新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人传福音，传福音的媒体是什么？这样讲，不独在乎言语啊，当然言语也很重要啊。所以说，不管是通过牧师讲道啊、长老指示啊、主日学的分享， 平常的小组啊、查经团契啊，我们都要啊珍惜。然后我们看到传福音的恩赐，但是讲到全能，有的人说：“哎呀，我没有恩赐啊。”我说：“你没有什么恩赐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哎，王牧师，我不认字。我说：“你不认字，我画一点横。”我说：“这是什么？”一，我说认识一个了。我再画点竖，十，我说十字架你都知道了。然后再画一点横，底下画一点横，土，哇，我说你这个接地气了。啊，然后在上面再一道横，王，我说你要做王了。所以说我们常常忽略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说睁眼瞧的、嫉妒的、纷争的，上帝没有赐给你的，你就争，你就闹，你就论断，你就责备，你就拆毁。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是眼睁睁的看不见。我没有恩赐，我没有能力，我在主恩基督教会里我没有权柄，我没有职分，我没有责任，我不需要奉献，我不需要参与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恩赐，人人都有恩赐，或者中国人讲的很简单，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传福音的最后的保障是什么？圣灵，人人都靠圣灵啊！圣灵能够使无变有，使死人什么复活。所以传福音使我们谦卑，传福音也使我们大有信心。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对象，我经过祷告，经过预备，或者有感动，就传啊，从我们的生命传起啊，不要啊，仅仅是发个单张了、背诵了，不一定那样了啊。就像原来我给一个做县委书记的传福音，他说：“哎，王牧师，这个圣经挺好，这个圣经是很优美的文学。”我说：“你是这个官员啊，啊，你是这个地方大吏啊，你怎么看圣经光看文学、光看小说呢？和《三国演义》有什么区别？和《红楼梦》有什么区别？”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西方？”为什么西方文明现代化要搞民主选举啊？我说你知道选举制度最早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哎，圣经上还有这么敏感的事情，政治选举的。我说你翻到申命记，那申命记里面摩西就讲，管理你们重任我担当不起，就不能够搞君主制，不能搞一人什么独裁。摩西自己就讲，管理你们的重任我担当不起，所以你们要按着各族各派选举那些有名望的啊，有智慧的，为众人所认识的，让他们来做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哎，那不就是选举吗？那新约圣经，那使徒行传第六章，教会兴盛的时候，选举了七个什么执事？所以你们看到旧约圣经啊，这个以色列摩西带领的教会啊，新约圣经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教会，不都是选举吗？这都是摩西那个时代三千年、四千年之前了，那使徒行传那个时代也是两千年之前了。那你看圣经中这个教会中这个选举本身就是神圣，弟兄姊妹，但是更重要的是也不光是教会的选举，那摩西那个选举按照各个支派，师父长、百夫长、千夫长，那光是教会的事吗？那也包括社会啊、行军打仗啊，那是各个方面的。弟兄姊妹，在美国为什么宪政民主选举自然而然呢？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不说民主战争、宪政战争、法治战争呢？因为不用讲，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教会都是差不多的，长老会了，甚至包括浸信会了，都是会众选举当职啊，特别是长老治理什么教会啊，有宪章、有章程、有拜了，人家都是宪政的，都是法治的，都是民主的。虽然不是完全的，虽然不一定和我们今天讲的完全什么一样，但是基本的原则、基本的雏形都在那里呢。所以人家不需要宪政革命，不需要民主革命，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自由革命，只需要从大英帝国独立，然后就成了美利坚合众国。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我只是给大家简述这个过程。好，第三个方面，喜乐。然后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否认这个世界的灾难，否认我们心中的有的时候孤独，有的时候寂寞，有的时候痛苦，有的时候甚至痛不欲生，有的时候甚至是欲哭什么无泪，你能哭出声音来，能掉出泪来，上帝恩待你，你得释放。但是所以说你们在大灾难，如果我们不承认世界上的灾难，如果我们不承认基督徒还会受苦，如果我们不承认美国也有很多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甚至美国的民主宪政、总统、参议员、众议员都需要认罪什么悔改，都需要摆脱自我中心、自私什么自利。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我们有 困难，有挑战，有问题，有分化，有征战，但是我们更要领受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和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干什么？和弟兄姊妹，如果到处莺歌燕舞啊，到处天色常蓝，到处花香烂漫，到处这个逢凶化吉，到处鱼蛋成祥啊，到处你心想事成，你还需要圣灵干什么？你还需要喜乐干什么？你已经做主了，你已经做王了，你已经喜乐大得无边了，你还需要蒙恩干什么？啊，弟兄姊妹，正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必须面对世界有苦难，有挑战，有冤屈，有挣扎，我们内心，我们教会，我们家庭，包括美国都是如此，所以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们圣灵，上帝赐给我们所赐的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让我们效彼此效法，让我们效法基督，让我们在真道爱心上做榜样，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什么苦难。说不谈苦难是浅薄的啊，过去在文化中常常讲说悲剧呀、是给贵族看的啊，喜剧呀、是给农民看的，闹剧呢是给流氓看的。悲剧面对人生的什么苦难，这是高贵的。喜剧总是哎呀花好乐园，大红灯笼高高挂，总是欲望满足，那是这个那是喜剧的。闹剧没有规则，没有意义，想怎么演就怎么演，那是也合乎一定的人群的。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这是文化方面的，但是我们确确实实要真正面对人生的悲剧和苦难，就是像诗篇二十三篇讲的一样，在我敌人什么面前，我们有敌人啊，但是我们要真正也要有乐观主义，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什么宴席，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预备宴席。悲观主义这只是看到敌人了，抬不起头来，抑郁了，我怎么活下去，我完蛋了，我不行了，我活着没意义了，悲观主义必死无疑。但是乐观主义者，哎呀宴席啊，生活太美好了，美国太美好了，新竹太美好了，你这种肤浅的乐观主义早晚也会当头一棒，早晚也会经历一种破产啊，经历一种震撼，经历一种受不了，哎呀新竹还这样啊，教会还这样啊，美国还会这样，因为你的乐观主义太肤浅了，你光看到宴席，但是你没有看到什么敌人。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敌人，也要看到什么宴席啊！但是我们既要注重靠主得胜，但是同时又要承认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得胜的生命的什么宴席。这种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的一种平衡和契合啊，那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智慧和生命的要求。所以这儿讲，在所处的外部环境啊，是有大难的。这个大难通常是三个方面：第一，自然性的灾难。你在海边啊，你观赏风景很好啊，我鲨鱼来了咬你一口还好吗？你在海边河景很好，鳄鱼来了呢，哇，有风很好。啊，风很好，风吹来病毒怎么办呢？花很好，花粉过敏怎么办？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美好的享受，外部的环境，都隐隐的有罪恶的后果和印记在追着我们。啊，第二个方面是文化的灾难，这个文化包括啊政治的、经济的、啊工作的各个方面的、医学的。第三个灾难是最大的灾难，是我们心里没有喜乐，我们心中没有主啊，我们心中无主，心里枯干啊，心里高兴不起来啊，这是最大的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我们内在的艰难困苦。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内在的凭据是什么呢？和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什么真道。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就讲，如果你的心灵的城堡中有上帝的内住，有大君王住在那里，那个城头上飘着一杆旗，这个旗帜上写着只有一个字 joy joy joy， 喜乐喜乐。而喜乐那是我们心中有主的一个核心的标记， 所以苏格兰著名的神学家Robbie Duncan他是大有学问的他有一句话我就常常记住，常常也是给我自己很多的安慰。他说有神论和乐观主义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珍惜上帝，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什么上帝，如果我们确确实实信这样一位上帝，我们确确实实应当高兴什么欢喜，哪怕在大难之中，我们也相信上帝仍在掌权，上帝仍在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内住的凭据当然很多，口里承认耶稣是主，道成肉身用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但是这儿当我们讲到喜乐的时候，喜乐是一面旌旗，喜乐是一个标记。所以喜乐的心是医治的什么良药忧伤的灵是骨什么苦感。或者圣经越是遭遇患难的时候，越是外面环境不顺越是文化环境不顺，甚至越是身体遭受击打，怎么办呢？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什么力量。当然使徒保罗也这儿讲的两大效法你们要效法我们也要效法主这个地方我就常常讲到三大效法，今天我们不能一一展开。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了，你们要效法上帝，但是怎么效法上帝呢？要效法基督，但是怎么效法基督呢？要效法什么圣徒圣上弟兄姊妹，当然呢，那我们怎么效法圣徒呢？那使徒保罗有没有问题呢最起码他讲到他的生命中有一根刺，求了三次叫主拿走，叫主拿走肯定不是好事，好事的话会叫主拿走吗？主说不拿走，我的恩典是吗够你用。那彼得我们要效法彼得，那彼得还三次不认主呢，那彼得还在这个保罗面前装假呢，那被保罗发现了，被保罗指责了，那么我们到底能效法谁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挑毛病的话，你谁都效法不了。你能效法摩西吗？你能效法亚伯拉罕吗你能效法以撒雅各吗？你能效法大卫吗？你能效法彼得，能效法保罗吗？如果我们找毛病的话，从有史以来，从亚当直到最后一个，没有一个人值得效法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效法上帝，效法基督，效法圣徒是什么呢？要效法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的作为要效法上帝到底赐给他什么恩典。那么我们不要不看上帝给他的恩典，光看他的短处，那人家明明是急性的，你说你看他就慢不下来，人家明明是慢性的，你说他就快不起来，那你能效法谁呢？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向我们施恩。好，我们最后看劝勉，我们要谦卑服恶，效法基督，坚固教会，信望福音。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能够完全展开的希望我们今年2021年今天我们有一个开端，我们回去多多的默想这段经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四个方面，我们当有什么心态呀？谦卑。所以奥古斯丁讲谦卑，谦卑再谦卑然后这个杨玉清阿姨年龄高白发是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要得着有时代长的时候为牧师带到求主赐给牧师谦卑旁边这个小鹿姊妹就说哇阿姨你怎么说让牧师谦卑呢？是不是牧师骄傲傲慢？当然牧师需要，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谦卑。而且弟兄姊妹，魔鬼是怎么堕落的？我要升上高天，与至上者什么平等亚当夏娃怎么是堕落的？他也不是听魔鬼的话，看着那果子好吃好玩，吃了以后能使人有智慧，自己什么做主那就根本不把上帝的话放在眼里，不把上帝放在眼里的。所以说不管是亚当夏娃还是魔鬼撒旦，明亮晨星怎么堕落的？都是骄傲。所以骄傲是万恶之根，谦卑是众善什么之母，谦卑是众善之母。但是怎么谦卑呢？谦卑不是说你整天裹着腰整天脸上没有喜乐整天见了人就叫爷爷叫奶奶。谦卑是什么？服恶。服恶是什么？甘心乐意的为义受苦。如果你畏罪受苦，那是这个 那是报应，那是审判。但是为义受苦啊，上帝恩待我。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受到苦，无非是两种。如果是我们犯罪受苦，那你当然了，你犯罪你不承受后果吗？你杀人不偿命，借债不还钱，那世界有这种事情吗？但是如果我们为义受苦了，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上帝特别磨练我们，我们要高兴什么？欢喜，因为耶稣基督讲的，为义受苦的人什么？有福了。你们要高兴什么？哎，欢喜啊！这个方面，我们效法的榜样是耶稣基督。小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正在查路加福音，我们也正在查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啊，这个核心就是不断的归向的耶稣基督。说弟兄姊妹，现在教会里信耶稣升天堂的多，但是真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师尊，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处处时时能够说，哎呀，耶稣基督是谁？他怎么做的？他怎么教导的？更多的学习，更加的洁净，更加的效法基督，甚至最后你能够达到一种境界，你就到保罗一样，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们现在哪敢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活着往往是邪情私欲，我们活着往往是上上下下，我们活着往往是怨天尤人。那圣经有这些经文，你也不敢用在你自己的身上，为什么呢？你没有那个缺心。所以我们核心的建造是坚固教会呀。所以说弟兄姊妹，众人拾柴火焰高，那我们都是一堆柴都是要在罪恶中要被焚烧的，但是上帝从这个烈火中把我们抽出来使我们发芽，使我们开花，使我们结果但是一木什么不成林。所以不要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也不要自己总是自己在那舔伤口要夫妻之间学会分享弟兄姊妹之间学会分享要真正的建立巩固教会最终不管是我们谦卑负恶，不管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不管是我们坚固教会最终我们治理的目标要信仰福音让人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2021年我就给大家提出一个挑战，叫一加一加一什么叫一加一加一呢？每个人你都坚固教会内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你不要说你服侍多，你能不能亲近一个，去看看他，去给他送点菜，请他到你家里来，给他打电话，一年365天，你能不能拿一点点的时间来恩待教会里的一个人？而且不光是做个表演，我能不能和他认识我能不能和他做好朋友第二个，要向教会外一个人传福音当然你说我不会讲，不要紧啊，你可以让他读圣经，邀请他参加教会，邀请他参加网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为福音发热心的。兄弟兄姊妹最后我就读马太福音11:29-30，我们结束今天的分享。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存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仍然有机会认罪悔改，甚至让我们有特权为义受苦。但是更求你大能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靠你喜乐，使我们能够靠你得胜，使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2021年中能够更多的谦卑负恶，效法基督，坚固教会，信望福音。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